分享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第五项舍己，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有没有？我谢谢牧师，谢谢各位。我因为刚刚敬拜太激烈了，所以我需要喝一点水。有人可以帮我拿一点水吗？谢谢，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们平安，你们还好吗？你们喜乐吗？你们刚在敬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神啊？有吗？看你们有些人也在跳，我很开心。我觉得敬拜是非常的真实的，你真正的投入的时候，你就能够，谢谢，你就能够经历神，你就能够体会到神他的喜乐正在我们的中间， Amen。 所以牧师一直鼓励我们要多敞开自己来敬拜，其实这也是一种舍己，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天的题目讲到舍己，是我们教会的，我想是第六个核心价值。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不是最后一天，是最后的一个礼拜天，都会讲到教会的核心价值。那今天我们终于讲到舍己，我相信舍己，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舍己这个字啊？常常听到吗？哦，那还是不错，不错，你去了一个对的教会了，是吧？假如你去教会没有听到舍己这两个字，我想这个有点奇怪。But 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我一开始牧师叫我讲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心里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没有一个人真正从心里是喜欢舍己的，因为想到舍己就想说啊，不会吧，又要我做这个做那个啊，又要我放弃我的喜欢的做的东西，又要我怎样怎样怎样，哇，牺牲太多了，然后就很害怕，就不想要舍己，对不对？所以我今天主要的想要分享的就是让我们开始了解为什么我们教会一直要讲舍己，为什么主耶稣一直提到舍己，那而且到底舍己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对不对？而且有什么目的，不然为什么耶稣一天到晚就在讲这个，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对不对？那我想有些事情我很快的讲一讲就好了。我们知道现在，譬如我们现在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好，特别是现在一个非常高科技的时代，大家都拿着你的 iPhone， 对不对？还有谁没有 iPhone 的？我问，还有人不是 iPhone 哦，HTC 对，不知什么样的 phone， 有还有人用很旧的 phone 吗？我请问一下，还有吗？不错。可是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高科技时代，我说实在的，我用完 Apple 以后我就回不去了。 But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它什么都要很快，什么都需要追求快感，享受安逸的生活。譬如你在街上，你看到广告，你看到电视的广告，他们都在卖什么？我要卖车啦，卖什么好吃的啦，去哪里旅游的啦。你们最近你们看到那些广告的时候，他们尽量在做什么？吸引你，对不对？哎，求你来买啦。我说实在的，有时候我不小心，因为我不是常常看电视，也是为了避免少一点诱惑啦。因为可是不然有时候看一看电视就说，哇，这里大减价，哇，那边又有好东西买了。 Oh no， 结果看看他有什么卖什么东西，打一个电话出来，哎呀，惨了。假如我真的就被吸引过去的时候，我家里就多了很多东西，不小心就买了一大堆东西。可是是不是我真的需要的呢？也不一定。可是我就，你懂我在意思是说，其实我真的需要这些吗？也不一定。可是我却是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特别是在美国，你看到他们一直高举说 个人的主义，一直高举说你要表达你的意见，你们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一直就要你说你讲出来，大家都抢着说我要讲我的意见。你看美国现在他们很多时候你看到会那个开会，他们不能做一些决定，是为什么？因为大家的意见太多了，每个人都在讲我的意见，我的意见。然后我看，甚至于在高中，我跟你说，我有听到一些人在讲，在高中里面也是一样，他们看到老师做一些事情，要他们来上这个课或是那个课，特别是 senior， 就是高中的最后一年。老师还要求他们来上课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什么，我抗议，我抗议，我不要，然后我要去放假，我要去出去玩，然后就抗议他老师的这些规条。就我还听到很多这样的，而且还集体的来这样子做。所以我其实在描述一个社会的现象和文化，就说其实这个自我中心成为一种趋势。像这个 iPhone 都一直讲卖什么，就是 I 的文化，就是我的文化，你喜欢什么讲出来，就一直在鼓励你要表达你自己，你自己说实在没有什么说对与不对，而是只是在讲说这，我现在只是在描述这样子一种的文化和趋势。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想问你们，除了因为耶稣在讲舍己以外，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到舍己呢？因为假如这个社会根本都不是很鼓吹，也不是很鼓励没讲舍己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一想到舍己就是说你怎么那么傻，怎么那么傻，不为自己争取一些权利，不为自己讲一些话，为什么这么软弱，好像就广东话就怎么讲暗称，就是就当小鸡躲起来啊，不讲话啊，对啊。我就问你们，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讲这种舍己的题目呢？哎 Amen。所以其实我要讲更深的，在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大部分对舍己这个看法是有一点偏差，因为大家看到舍己的时候只看到负面的一面，只是想到说这么软弱，怎么那么无用，怎么舍己的好像看起来就是说人家明明骂你啊，明明也不是我不对，为什么他一直骂你的时候，哦，你还要认错，看起来好像很没有用，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讲到舍己，因为觉得是弱者、失败者，没有人想要当那个角色，没有人想要做那个付出的。我们只想看到舍己的负面。可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说，希望我们用一个换一个角度来看，到底圣经它里面所讲的舍己是什么？到底为什么神要我们积极的舍己，积极的、正面的、不断的渴望要来舍己，而且是勇敢的去背这个十字架，勇敢的去面对，走上这个舍己的路？首先我要提到就是说Kevin 你可以把我的那个大纲拿出来吗？谢谢。首先的就是我要提到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舍己，这个是经文啦，我待会要念什么是真正的舍己。很多人一想到舍己，我刚刚讲的就是牺牲牺牲牺牲，然后就只是想到说啊，我假如放下我自己，我就没有了我自己了，我就完全没有我的意见了，完全不能做我喜欢的事了，我不能再有自由了，我就被捆住了，我就不能再做，我就是好像失去了我想要的那个生命了。可是我要跟你讲，今天讲的 真正的舍己其实真是刚刚好相反。我们来念一段经文好吗？我们来看的腓立比书那里第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好，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回到第五节那里好吗？第五到第六节，这非常重要。我们以前一直念这段经文之后，只是看到哦，耶稣从很高处一直下到最低，最低的以后又回去最高。好，可是我要看到，当然耶稣劝我们要跟他一样。下面一句他说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我问你，当耶稣降生为人的时候，他还有没有神的形象？有。那耶稣他来，他其实他舍己的那一刻，他其实是非常清楚知道他是谁，然后他才舍的。我们今天就以为我们舍己是我越舍越没有了，我就没有了，就很害怕了开始。可是耶稣不是这样的想法，他说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我知道我今天，他耶稣圣经有一句话，不是任何人可以来拿取我的生命，除非我自己愿意把它放下，对不对？所以耶稣他今天来，他为什么舍己，是他的出发点是正正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认识他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是耶稣啊，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所以他有因为是神儿子而来的责任感，他知道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知道他来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死在十字架，所以他可以舍己。那我举例好了，你今天看到一个小孩子，假如他是一个孤儿的时候，他很多惧怕，对不对？他很多东西缺乏。假如你要跟他问，请他，有些小孩很不只是孤儿，有些小孩了，你看到他们很容易就哭泣，很多时候就说妈妈一定要给我这个东西，一定要买给我这个什么有玩具，一定要给我这个什么东西，然后他一直在哭。然后你要给他问他说你要不要跟你旁边的小孩来分享一下你的玩具啊，他就说不要不要，一直抓着。我请问这小孩知道他是谁吗？他一直在想到他只是想到说假如他给出去他就没有了，他不知道说其实他父母还可以再给他。所以我一直在想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他有安全感的时候，他是容易的给出去，这个舍己才是真正的舍己。那我讲到第二个就是说，耶稣他的舍己是自愿的放下，是自愿的。我跟你讲，很多时候今天人跟人的冲突就是一直算好了，你今天已经得罪我第一次，好，我今天不爆发，藏在心里，然后第二天你又做错事，好，我又不讲，埋在心里，第三次又来的时候忍不住了，嘣一下就爆发了，就骂骂骂骂骂骂骂。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想问。我之前也有在分享一点点，就是说我不是去年回到家里，我跟我弟弟有一点冲突吗？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说我弟弟对我可能有些态度上的 啊，可是发脾气或者什么，可能我没有一下子就讲，我就忍在心里，我以为忍着就是叫做舍己，我以为我藏在心里就是叫做舍己。好，我忍你一次，好，又来了，我忍你第二次，又来了，我忍你第三次，忍了一年。结果有一次他不经意的，我也心里眼发毛的时候，他又加一句话，然后我就整个人爆发，我就说气死我了，我就一直骂他，哇，好像发疯一样。我就自己也很惊讶，我说我怎么会变这样子，哇哇，我好害怕。我自己想到说，我自己讲跟他骂完就自己在那边哭，因为我觉得圣灵就跟我说，你不应该这样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发脾气，这样的暴怒。可是后来神让我回想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真正的舍己。在过去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计算，我一直在计算计算计算，忍耐忍耐忍耐。可是假如一个人真正的舍己的时候，他是愿意选择放下，他愿意选择把过去的事情忘记，他愿意选择去赦免这个人的得罪你。当我回去自己这样跟神祷告以后，我发现其实不是我弟弟的错，其实虽然当他有得罪我，可是更深的错是我，因为我没有舍己。神对我的要求是高的，神要我们放下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刚刚看到，你看到刚刚那一段经文，他写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他是知道他是神，可是他选择放下，选择成为奴仆的形象，选择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然而那个动机是爱。圣经里面讲到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身，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就算做到全世界最好的人，你跑到去第三世界去服侍这一切的众人，你以为你舍己舍到极处了，可是你的出发点不是爱的时候，那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今天要鼓励你们说，我们今天积极的舍己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爱，因为你爱那个人，因为你爱你的邻舍，所以我愿意放下，我选择放下我的意见，我选择放下我的看法。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虽然刚好我妈妈在这里，我就想其实是很小的。我觉得舍己其实这就是很真实，就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你怎么样舍己，对不对？我舍己就是在你跟人相处的时候最看得出来，你有没有这个爱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这个选择舍己的那一刻。我想说为什么讲妈妈，因为我像我去年，我记得我回香港，不知道去年还是前年了，就是我用我自己的出发点想说要让我的父母觉得很开心，我就买他们礼物啦，对不对？我就买给他们那些生日礼物，就说我自己的看法是觉得这个已经表达了我的爱了，这个已经表达了我对他们的心意了。可是我就很不了解，为什么我母妈妈还是不是很开心，他们爸爸还是不是很开心，我就一直抓不着头脑，就觉得很稀奇。一直到后来我妈妈说，现在你都已经开始会赚钱了，为什么都没有愿意请我们一顿饭呢？哦，我突然间才明白。然后我心里就很不高兴，一开始我说我已经为你摆上这么多，我又为你啊买这么多礼物，你知道多少钱吗？你知道我赚钱那么少啊，然后我已经付了那么多，难道这个礼物还不够吗？可是这个没有用啊，对不对？因为他不理解，不是他不理解，是他感觉不到，因为他的文化背景跟我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我可能在美国太久了，我就不了解说中国人的文化，就是说哦，你开始赚钱的时候，你记得第一件事啊 ，Dorian 记得第一件事要请你父母亲吃饭。 很真实的啊，因为我的看法跟他的看法不一样。你不要忘记我再讲一次。如果说真的，后来哦，我终于心里想明白以后，这就选择舍己，对不对？好，我以后就了解了，我原来他们喜欢请吃饭，好好，那我就买礼物，还是买，不要不买啊、哦。可是我就知道以后，我后来从好像是哪一天我忘记了，我就想到，哎，妈妈，你们要不要吃甜点啊？我去买给你们吃，就是我。后来好像隔了一天或是怎么样，我好像突然就领悟到这个舍己是很真实的，就是说你不要再从你自己的看法说坚持这个看法是一定是要这个方式你就接纳我这种方式，而是你开始转体会到他对方的角色，他对方的感受的时候，他要这样子做他才感觉到爱。我为什么要放下？因为我爱他，我爱他们，所以我愿意放下，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说爱的缘故这是很重要。第三，我刚刚只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舍己，我现在要讲到人来到神面前的舍己，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不一样。神，很多人就说，我第三个就说放下自己的看法，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摩神的心意，你反而是要去问，你要去理解，你要去寻求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在放下自己。我讲举一个例，很多人可能遇见，可能比如今天我去工作啊，不是很顺利，又被老板骂。结果出来呢又撞个车，结果呢回家又跟老婆吵架，唉，怎么都那么倒霉，怎么今天怎么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唉，本来是不是神已经放弃我了，是不是神不爱我了？我问你，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舍己？这是很正常的。我们问你，每一天你都有不顺利的事情，也许一些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每一个人都有。你顺利的时候你很开心，耶，主很爱我，是的啊，有时我主是很爱我的，我感觉到因为很顺很顺。那当我问你，你感觉到不顺的时候，很多事情，譬如找工作又找不到，然后不知道人生往哪里去，没有钱，或者是灾难来了，我问你，你有这个想法是很，你说觉得神不爱你了，你觉得这个想法是很自然的。可是我问你，在这一刻你怎么样的来舍己？首先，其实我就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当我们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其实人很容易就从自我的观点去投射在周遭的环境里面，去解释你周边的环境，去理解周边的环境所发生的事，从自我的感觉出发点，感觉自己的出发点。可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真正你要学习放下的时候。什么意思？我刚刚讲第三点，就是说神，他神为什么让我们放下？他第一，他说让十字架来证明了他的爱，对不对？只是举一个例子，让你看见，就是说你不要从自己的理解跟感觉就下了一个定论。从今天你经历的这一切，你就决定了这个有个结果，就是说因为这些事情发生，所以神就不爱我了。不要那么快就下一个结论，而是因为也是。试着去寻找，试着去理解，试着去询问，到底神在你生命里面正在做一些什么事？不要那么快就一下子就做一个决定，因为我就说，其实 就连人跟人的沟通，有时候你跟那个人讲一些事情，两个都通不了了，更何况我们跟神的沟通。神一直圣经不是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他的意念怎么高过你，天怎么高过地，他的意念怎么就高过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是差这么一截，你怎么沟通啊？这两个在不同的视频里面完全勾不上。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放弃了你自己的看法，你要去理解神在上面的看法是什么，然后你开始走在上神的那个意识里面。所以我对就讲到，你看我们看另外的经文，其实另外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6:21-27那里。从此耶稣才指示，我们一起来，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下一句，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继续，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我们看到这段的情形，就好像我们跟耶稣在沟通的情形一样。很多时候为什么这样讲，当耶稣在责备彼得的这段，你开始更清楚了解什么是舍己。其实真正舍己就是说，你不要再体贴自己的想法了，你要开始体贴神的想法。就像彼得他说，主耶稣，你万万不能死啊，这是人的想法，人都不喜欢死嘛，所以他都还没有问神就决定死绝对是不好的，他还没有问啊，他就只是从立刻的一个反应，他就立刻的决定这个就是不好的。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看一个事情立刻就有个结论。可是神要你的是什么？神要你询问他，神要你体贴神的心意，体贴他的心意，不是你的心意，不是你看到的这一切，而且你要选择这样子去做。所以当耶稣这样责备他说，你是绊我脚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一直想要走这边。刚刚我们不是唱那首歌吗？我往左，若是你往左边走，我也要往左边走，若是你往右边走，我们也要往右边走。好了，今天耶稣往左边走，主啊，我觉得那边不是很好，我们不如走这边好了。我们天天在做这个事，你懂意思吗？耶稣在说，我们今天，譬如讲简单一点，我们要去传福音，神要可能今天感动你要跟另外一个人传福音。主啊，我就说，主啊，不是很好意思，我跟他又不是很熟，怎么突然打一个电话去啊？怎么这样这样，懂吗？耶稣要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个借口，两个借口，三个借口，好，拜拜耶稣，我往这边了，你去吧，你自己去吧。对不对？所以耶稣他说，你是绊我脚的，你不要再拦阻我了。你说你真正，他说真的有人要跟随我，你必须要放下你自己的想法，你要开始来跟他走。跟他走就是说，不是说你没有你自己了，你知道你有一些想法或什么，可是你愿意选择跟耶稣那个方向，你开始背起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跟耶稣的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换句话，耶稣要走那条路，我们也是走那条路，看 看起来好像很苦，可是我老是记得贝斯讲一句，他说其实十字架上面是有轮子的。今天我希望你们慢慢能够看到轮子，轮子在哪里。我还不知道你讲的那个经文在哪里哦，可是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我们继续讲，我们为什么我们舍己的目的，除了我们知道因为我们要当门徒，我们要跟耶稣以外，我们很其实很多道友们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世界是没有不付出不劳而获的，不劳而获是没有这回事，没有人，每个人都想要恩高，每个人都想要去参加聚会，来了几次以后你按我几下啊，我就很属灵，我就突然之间变了使徒，这可能吗？不可能呢。我问你，好像就其实这个是跟赌博心态是一样的，就说我今天不用去劳力了，不用去工作了，我不用付出任何东西时间，我就有很多的钱，那是一样的出发点。所以神要我们舍己的时候，其实这是必须要经过的一条路，你才能走进去神要你的那个命令，你必须要付出的那个代价，你必须要开始学习不再听从你自己的声音，你要学习开始听从神的声音，而且要愿意的跟随他，这个过程你才能够走上去一个有恩膏，你才是真正的门徒的一条路。然后第二，为什么我们要舍己？他刚刚那段经文有讲，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若有人愿意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随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是为了我，为了主耶稣的缘故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你舍己，你今天为了主耶稣放下自己，为了主耶稣说，譬如我刚刚讲，神要你打电话给去关心那个人，你不要想你的感觉啊，好啊，或是不好啊，我今天啊，是不是有头痛啊，生病啊，或是什么啊，你就去打吧，就很简单，干脆一点，就打电话吧，就动起来吧。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有耶稣的生命了。懂我意思吗？很简单，可是也是很难。就是说很神的心意，圣经里面，我圣经里面的一直在教导，圣经还有一句经文就是说，一粒麦子若是不藏在地里，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实来。神一直要我们死去死去死去，可是你只看到死去，你没有看到你得了是什么，你得的更大，你得到的是耶稣的品格，你得到的是耶稣的同在，你得到的是耶稣的喜悦，耶稣的祝福，这一切是你用别的东西都买不到的。你放下，你神要我们放下的，其实有很多的经文一直在讲同样的道理。譬如说他就讲，无知的，在哥林多前书他就讲，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去就不能生，就一直在讲，你不放下就不会有生出来，你所种的不是将来要长成的形体，只不过是一粒。神是给我们现在今生的一切就像是一颗种子一样，只虽然是暂时的，可是这个种子你愿意舍去放下，努力，你努力的为了主缘故你放下的时候，你就种在永恒里，你得到的是耶稣基督，你会收获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我常常讲说，也是广东话有一句话，我们像小强一样，你知道小强是谁吗？小蟑螂，对。还有他们怎么样讲小强？怎么打都打不死，怎么打都打不死，那是真的。很多人对自己今天的人生的看法就是说，我真是像一只蟑螂，我真是像一只小强。为什么觉得自己像强呢？很顽固，很坚强，你怎么打我都打不死，天天怎么艰苦我都不死，我还是撑着，我还是要很厉害，我还是靠自己，我还是这，你懂意思吗？像小强的生命。可是我问你，今天耶稣来要给你什么样的生命啊？不 不是小强的生命吧，对吧？是复活的生命，对不对？有能力的生命。神说这蟑螂其实他一直在那个地方，他这怎么顽强，他还是一只蟑螂而已。可是神说你这蟑螂啪是要死啊，要死掉，死掉以后你这种顽固的这种生命，这种人生 natural 的生命被修剪了以后，被打死了以后，就会长出神荣耀的生命来。我不晓得这样讲的可不可以理解，可是我是说你今天你其实舍去了你自己舍去的东西，其实只是舍掉一个像蟑螂一样的生命，你懂吗？你没有舍去太多，说实在比较起来，你将来要得的那个荣耀，你要得到耶稣的那个整个品格，你要得到耶稣的那个心态，他的人格，他整个恩高，他的同在，这个比起那个你原本的那个蟑螂的生命比起来，这是差别很大。所以为什么神要你舍？因为你舍掉那个也不是很好的，说实在，所以你这样一比较起来就很清楚了，赶快舍吧。你跟隔壁说赶快舍掉自己吧，因为那是蟑螂的，你知道吗？蟑螂留着干嘛呢？你知道吗？蟑螂厉害到真的顽强，我这是顽强到过了冰河世纪都不死的，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讲这个话的奇怪，就是反正这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决定。第三，继续讲，就是说，我们当我们选择舍己的时候，基督就来做我们生命的主。这个是目的，你想要耶稣当你的主吗？当然耶稣不管你愿不愿意他当你的主，他还是全宇宙的主，他还是神，他不管你今天要不要选择，对不对？他还是神，没错。可是今天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主的时候，是对你有益。神一直要我们舍己是对我们有益，就是我打掉蟑螂的生命。神要我，神，我跟你讲，当一个人，他举一个例子好了，很多人说求神来释放我，求神你今天释放我，帮我赶鬼啊！求神你今天让我就喜乐公义什么什么，就很怎么样改变我的环境。好，可是你人家没有神指着你身体，指着你生命哪一个地方，你仍然抓着他。譬如说，举一个例。我不，主啊，求你释放我，让我更多的爱你，让我更多的读你的话，怎样？然后你讲完这个祷告，主啊，求你这样子，然后你天天回去，神指着说，哦，不要看那么多电视啦，不要那么晚睡啦，不要老是上网啦，打电动啦。可是你就说，主啊，我还是喜欢这个，继续做，我继续打电动，我继续上网，我继续做我的。然后天天主啊，求你改变我，主啊，求你干我，让你喜欢读你的话，回去一样，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关键在哪里啊？不是神不帮助你，现在不是神不愿意来释放你，你不配合啊，你老是还是要，我还喜欢我的那个老习惯，我还是坚持走，耶稣往你那边拉拉拉，你就啊，我还是这边，所以。到最后神要做你的主的之前的前提就是说，你神要真正让你得自由，他要让你的生命有自由释放，真的有喜乐。你当神的主权临到你的时候，你真的有这样的时候，你前提就是说你必须要做你的部分，你的部分你要放下，你一放下的那一刻，神的灵立刻就可以让你，说刚刚有讲，所以你立刻，假如你真的把电视关了，你把报纸关了，你不再打电动，你把这个时间关掉，尽量你愿意舍下这个以后，你看看神会怎么做。我实在试过很多次了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不小心就开始想要打电动了啊，然后一开始打一天就打了好几天，然后说主啊不行了，然后还继续打。可是后来很奇怪，我觉得神的带领就是这样，当我在打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个话说，该停了，该停了，然后说是的是的，该停了，继续。到了有哪一刻，好了主，我真的要停了，我一停掉的时候，神的灵就立刻来，神的灵就立刻让我转。后来我就停止那个在打电动了以后，好了主，我还是乖乖的读神的话。当我这样子读读读，多读几天，咦， 那个就来了，神的自由跟释放，那个喜乐又回来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调整，很简单的一个舍己，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可神要你改的地方可能是不一样，可是我只是想要鼓励你们，就说当你愿意舍下自己的时候，那一刻神就可以更多的进来，神就可以成为你的主，神就可以在你身上运行。我们不是这样在唱，一直在唱说求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的生命里，自由的，请你 walk， 请你不要再拦阻他，我们不要再拦阻神。我今天说实在的，我今天能够讲到今天的道也是不容易，我一直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不断的在操练舍己舍己舍己，可是我很感谢神，舍己有成功 Amen， 舍己有成功，不然我今天是不可能站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话。我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准备今天要讲的，我是在半夜三更，我连续好几天都是这样子，半夜三更，我只是有一天的晚上啊，感谢主给我几个 hour 的时间赶快就把它写完，因为我父母在这里嘛，我不是埋怨 OK， 我只是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做这个事情比我讲的道更重要，因为我讲了只是讲而已，可是我有没有做到，我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舍己的功课。当我自己在学习，我自己在学己舍己，我自己愿意因为爱的缘故放下，我自己愿意因为跟随神的缘故，因为我知道这是出于神，我愿意自己这样子去做的时候，神就喜悦我。我觉得这个比起我们口讲的什么更重要，所以我今天讲的没有什么太好高骛远的话，都是很实际的话，很简单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开始操练，没有什么难的，好吗？我想我最后的我没有太多时间讲了，你们在分组的时候可以自己再讨论，就说怎么样可以更多的操练舍己。我只是很快的讲几个，这只是一些建议了，就是说一个人他学习舍己的时候，他要有什么样的行动可以帮助他更多积极的舍己，好吗？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吗？然后我们就分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要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什么叫做舍己，什么样叫做有耶稣的生命，什么样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什么叫做舍己，主啊，可是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心智，这样子的渴望，为了要来跟随你，为了要爱你的缘故，放下我们自己，能够冲破一切的困难，主啊，冲破一切的残雷，仍然的来跟随你。主，我们知道我们会遇见许多的拦阻，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挑战，是主啊，让我们不断的选择跟随你，不断的选择我要神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改变我们，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因为你的道路比我们的好，因为你的心意比我们的好。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就来分组好吗？